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当我们跟随耶稣时，我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攻击反对的声音呢？信耶稣就不要祖宗数典忘祖，信耶稣就是迷信不科学，信耶稣是精神寄托，比较软弱的人才需要。过去中国人都没有信耶稣，信耶稣跟我们不合啊。在这许许多多反对的声音中，我是不是看到耶稣的超越跟奇妙而愿意继续跟随呢？我们思想，我们当如何起来勇敢智慧地为耶稣做见证，高举耶稣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得胜批判。耶稣在这一章面对四个大的批判，耶稣得胜的回应：安息日赶鬼神迹亲情。马太福音第十一、十二章提到了耶稣君王的超越。本章耶稣回应四个大的争议，指出耶稣的超越性。一到二十一节是安息日的争议，一到二节批判安息日掐麦穗。第一节，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“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”按照摩西律法，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，许可人摘麦穗，而这里法利赛人批评可能是在安息日掐麦穗，就算做工违背安息日律法禁令。他们起来批评耶稣，律法专家为了避免触犯律法，加上许多人所增加的限制禁令，使人不自由。三到八节是耶稣的回应。第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？这饼不是他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可以吃。”耶稣回应他们，批评耶稣违反安息日的律法。他们为了害怕触犯安息日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加了很多的禁令，却失去了神起初设立安息日的初衷。耶稣用两个例子回应：第一，大卫跟随他的人躲避扫罗追杀，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一到六节，进入会幕，祭司供应他们陈设饼。这个饼原来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祭司可以吃，因着饼是圣洁的。但在当时紧急的情况，祭司许可大卫吃，可见在上帝的计划中，保存生命比起表面洁净的规条更重要。第五节，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。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耶稣指出第二个例子，在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献祭，这也是一种做工，似乎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，但却没有犯罪，因为他们在履行对神的敬拜。第六节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指出有一个人比殿更大，就是人子耶稣是安息日的主。人子创造万有，设立律法，设立安息，因此耶稣当然有权柄重新解释律法，恢复律法当有的功能价值。所有的礼仪侍奉都应当帮助我们更聚焦耶稣，侍奉耶稣，而不是守住规条与神疏远。第六节，有一人比殿更大，原文没有人，现代译本有比圣殿更重要的。第七节说明 就是连续。上帝要的不是表面遵行的很多规条符合的律法，上帝要的是我们内心爱人，追求怜悯，这才是律法的核心。律法的总归就是爱。九到十节，批判安息日治病。第九节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进入会堂，有一个手残废的人在那里，而人们把握机会要找耶稣的错误，控告耶稣，于是问耶稣，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呢？因为根据他们对安息日的规条，治病也是做工，违背安息日。十一到十四节，耶稣的回应。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耶稣知道旁人内心的黑暗，要控告耶稣。耶稣也知道他们可以因此有借口除掉耶稣。面对这些拦阻，并没有限制耶稣的爱跟医治。耶稣反问众人，你们如果只有一只羊，在安息日掉入坑中，你们会怎么做呢？然而继续在坑中奄奄一息，命在旦夕，还是赶快把它拉上来呢？人一定会珍惜自己仅有的，何况人比羊更加的重要。因此在安息日当然可以治病做善事。于是耶稣吩咐那个人伸出手来，他的手被医治。耶稣的话语大有权柄，耶稣的爱超越被人攻击误会，何等奇妙。十四节，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果然耶稣医治的行动让法利赛人非常愤怒生气，因为完全违背了他们的神学规条，他们想尽办法要除掉耶稣。十五到二十一节，是神的仆人。十五节，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耶稣真心爱人，帮助人，而不是要得到众人的肯定掌声，这是真正的爱。耶稣吩咐人不要张扬显扬耶稣，也是要让人专注在生命的改变，福音的大能，而不是外表的神迹，政治性的救助。十七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争竞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耶稣准确地应验了旧约先知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预言。耶稣是神的仆人，蒙神拣选，蒙神所爱，蒙神喜悦。天父将圣灵赐予耶稣，好使耶稣能够传扬神的公义，传报美好的福音。耶稣不争吵，不争辩，不喧嚷，不敲锣打鼓，街上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默默爱人，带来生命翻转。二十节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耶稣的服事有极大的怜悯，已经被压伤的芦苇耶稣不会把它折断，将要熄灭的灯火耶稣不会把它吹灭，只等到耶稣施行公理，实践神的福音，经历福音的大能与得胜。不但以色列人得福，连外邦人都要仰望耶稣的名，把希望放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不单是选民的救主，更是万民的救主。耶稣有权柄定义安息日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。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是赶鬼的争议，二二到二十四节是人批评耶稣靠鬼王赶鬼。二十二节，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耶稣施行医治赶鬼，一个被鬼附着，使他看不见说不出话的，被带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医治他，使他看见能说话。许多人惊讶，难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吗？ 这句话不是一般的耶稣是以色列人，而是弥赛亚的盼望，就是神兴起大卫的那一位子孙带来拯救。人们因着耶稣所施行的赶鬼大能，正式的思想耶稣可能是弥赛亚。但接下来法利赛人严厉的指控，他们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，靠着鬼赶鬼，抹黑耶稣做的不是神迹，是鬼迹，要人惧怕弃绝耶稣，这是可恶的做法。25-33节，耶稣的回应。25节，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耶稣清楚回应，不是指控，指出三个论证。第一，一个国家如果内乱，自己打自己，就会落入荒凉败亡；一个城市一个家庭自相纷争，一定会站立不住。如果撒旦赶出撒旦，他的国怎么能站立得住呢？撒旦的王国必要崩解。27节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第二，如果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那你们的子弟犹太人的赶鬼又是靠着谁呢？就是他们所知道能力，赶鬼能力从神而来，不应当把耶稣的赶鬼能力标示从鬼来，这不合理。当耶稣靠着圣灵的大能赶鬼，神的国临到；当耶稣传道宣告神的国近了，福音的能力彰显，使人脱离黑暗、死亡、污秽、污鬼，就看到神国度的大能，得享进入这个福音的大能中。神的国透过耶稣的行事教导、医治赶鬼已经彰显了，而我们仍然等候神国完全的降临，就是耶稣再来将所有的黑暗、死亡、鬼魔丢到硫磺火湖中，而带来真实的平安生命。29节，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耶稣第三个论证，赶鬼是把人从鬼魔的势力抢救出来。鬼魔是一个壮士武士，他掳掠了人，谁能够让他得自由呢？关键在要先捆绑鬼魔，才可以抢救人脱离鬼魔权势。耶稣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，捆绑鬼魔，释放人心。因此耶稣宣告那些控告耶稣的人、抹黑耶稣的人，是不与耶稣相合的，就是敌对分散的，要承受刑罚。耶稣来要把真实的平安、永恒的自由赐给我们，而我们每一个人要谨慎的依靠跟随神，站在耶稣这一边，不可抵挡福音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得胜批判。耶稣回应四大批判，一到二十一节是安息日的争议，二十二到三十七节是赶鬼的争议，三十一到三十七节是关于亵渎圣灵。三十一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这里提到一切罪、亵渎、毁谤的话，甚至连说话干犯耶稣都可以得到赦免，唯有一种罪无法得赦免，就是亵渎圣灵，就是说话干犯圣灵永不得赦免。什么意思？圣灵的工作就是使人承认耶稣，看见耶稣的真实至大可畏。因此亵渎圣灵的意思就是人至死抵挡圣灵，至死拒绝相信耶稣，这样的罪不得赦免。如同前文，法利赛人明明看见耶稣施行赶鬼神迹，使人脱离哑巴瞎眼，却仍坚持不信，这样坚持不信耶稣的罪就是亵渎圣灵，无法得救。三三节，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前文提到了至死不信耶稣亵渎的罪，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内心的真相？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方式可以知道内心，就是透过我们的言语。因为树木好，所结的果实就好，从果实可以看出这是什么树，是不是一棵健康有益处的树。我们的言语就是果实，表达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生命。当人里面充满了罪恶，如同毒蛇般的诡诈黑暗，自然不可能说出好话。人心里充满什么，口中就会说出什么。人心若充满了，累积了很多的美好善良，就会说出美好祝福。相反的，如果一个人心中充满累积了很多的黑暗苦毒，就会说出黑暗苦毒的话。三十六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人的言语表达人的内心，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就是透过我们所说出来的话语来审判我们。所以你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在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，都要向神交账，向神表明，凭着我们的话定我们是义人，讨神喜悦的子民，也凭着我们的话定我们是罪人，因此落入审判。我们不但要谨言慎行，每句话知道耶稣在眼前，我们要为耶稣说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内心，是不是充满耶稣一般的圣洁光明无瑕无疵，还是有很多黑暗诡诈，我们要赶快悔改。三十八到四十五节是第三个大的争议，关于神迹。三十八节，求神迹。三十八节，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耶稣在本章处理四大争议，安息日赶鬼，第三个是神迹。耶稣明明行了许多的神迹啊，但是这一群不信靠耶稣的人就是觉得神迹不够，因此向耶稣要再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，瞧一瞧。三十九到四十二节，耶稣的回应。三十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、啊、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耶稣面对这一群求看神迹却不悔改的人，告诉他们这世代唯一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。这有两方面的含义。第一，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子中，人子耶稣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。约拿在鱼肚中经历死亡，预表耶稣 在十字架上受死的经历，而两者还有差别。约拿是因着不顺服神落入鱼肚，而耶稣却因着顺服神落入阴间死亡。我要带来拯救，这是最大的神迹，我们要悔改。而第二方面含义，约拿到尼尼微城讲道。尼尼微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城市，在真理中他们悔改认罪，这成为耶稣的听众非常大的对比。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只听到了约拿的福音就悔改了，而这个时代的听到的是耶稣的福音，最大的先知生命之道，却仍然不悔改，因此要承受刑罚审判。42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耶稣是大过约拿的先知，耶稣也是大过所罗门的最大君王。南方女王从遥远的地方听见所罗门王的智慧，不远千里来聆听智慧话，而耶稣身边的人能够听到比所罗门更大的智慧之言，却仍不悔改。因此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借此责备这一群求神迹而不悔改的人。耶稣比所罗门更大，是真正的智慧本体。43到45节是神迹后的回应。43节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去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。这段经文形容当人遇见过耶稣，看过神迹，经历福音，但却不继续跟随神，不继续信靠神会有的情况。过去污鬼盘踞人心，带来疾病、黑暗、死亡，耶稣为我们打扫干净了，鬼离开人，到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就是在旷野废墟之地，鬼在找安歇之地却找不着。鬼喜欢附着在人的身上辖制人，鬼就回到了原本的屋子，看见里头空闲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就是经历福音的人却没有尊耶稣为主，耶稣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鬼就赶快来做主人，鬼去找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住到里头，后来的情况就更惨了。耶稣提醒这一群曾经经历福音、看过神迹、体会耶稣的人，要真正信靠耶稣，尊耶稣为主，千万不可以自己为主，偏行己路，一旦是这样，就会落入恶鬼更大的工作，我们要谨慎战兢啊。46到50节是亲情的争议。46到47节，家人在门外。46节，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。本章耶稣处理四大争议：安息日、赶鬼、神迹、亲情。当耶稣在教导人传递福音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弟弟们竟然不是在聆听的行列，而是站在外边，甚至要打断耶稣要和他说话，就是透过他们特殊的身份、特殊的关系，动用特权要向耶稣说话。48到50节，耶稣提到了家人是谁。48节，他却回答那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耶稣很少有的直接指责他的母亲弟兄。耶稣问众人，谁是我的母亲跟弟兄，谁是我最亲密的家人呢？不是站在外边肉身的母亲弟弟，而是坐在耶稣面前聆听耶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家人。这里一点不代表耶稣不孝顺、不顾亲情，耶稣非常孝顺，但耶稣在履行天国使命、顺服天父计划、传讲天国时，他不许可母亲 跟家人用特殊的关系来破坏他的传道。耶稣指出，肉身的母亲不是最重要，遵行天父的话语才是最重要。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，不是因着生在基督徒的家庭，不是因着我们会服事会做事，而是因着我们信靠耶稣，遵行神的话。真理区别了一般关系跟家人的关系，唯有在真理里面，我们才是真正相爱合一家人的关系。本章的要节在50节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谁是真正家人？谁能够跨越安息日的礼仪争论、赶鬼的权柄、神迹的争议？就人的理性而言，似乎没有答案。但当人愿意遵行天父旨意，神的真理是清清楚楚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真实、福音的宝贵，成为耶稣亲密的家人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也曾经批评过耶稣，用不信的心来挑战耶稣呢？我是否正面对信仰的批评，当如何效法耶稣智慧的回应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是超越的主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耶稣拥有赶逐污鬼的权柄，耶稣是死里复活最大的神迹。我们单单信靠耶稣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马太福音12章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耶稣拥有一切权柄，耶稣有最大的神迹，我们要遵行天父旨意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
神配得尊崇敬拜，